啊，弟兄姐妹平安。啊，相信今年我们国语堂啊，陆陆续续都会有弟兄姐妹回国哈、啊，已经很长时间的没有回去啊，也陆陆续续看到弟兄姐妹回来。我们有那个10月15号有那个侍奉人员的聚餐，现在报名的有多少人？比40多，我好像看到一个。不止啊、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国语堂有40多个人在侍奉啊。我想应该还不止这个数字啊，因为啊，有些弟兄姐妹啊回国了，海燕啊、李颖啊，在都回国。那天很可惜，我跟师母也不在，因为我们也要回国啊，10月。过完感恩节的聚会，我跟师母就要回去一段时间啊，十一月初啊回来啊，所以这段时间跟妈妈通电话的时候呢，她还是嘱咐我很多事情啊，要回国。我说我已经不是长大成人，我已经过了50，快要奔60的人了。不是你，哎，他想象当中还是7、8岁打酱油的那个小孩子，在父母的眼里，孩子啊永远是孩子，他还要叮嘱，哎呀，我们走了以后，那个这个 Jack 怎么办？谁给他做饭？我说他已经26岁了，他给我们做饭啊，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还帮我们很多，我们回去的机票都是。Jack 给我们订的，又好又便宜啊。孩子啊，从小孩子长成大人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我想我们国语堂现在最小的应该是刘卫的小孩啊，6月，他是今年6月出生的啊。前几天还看到他的微信，那个小孩非常的可爱，应该可以。应该可以爬了啊，第一应该可以爬啊，可以爬，但是的腿还不够力气站起来走路啊，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走路了。那个我相信 Lawrence 跟 Richard 他们已经走得很好了，他们的名字特别好，叫哈利路亚，一个叫哈利，一个叫路亚，所以特别好。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打酱油了啊，那个红石的小孩哈，哎，红石 Coco 的 Eden 和 Lucas 就可以打酱，还有 Lina 的小孩都应该都可以打酱油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给我们做菜啊，做到一半发现酱油没有了啊，然后去打点酱油，然后跑到这个小卖部去打点酱，或者问邻居去借一点啊。再大一点可能就可以帮妈妈爸爸妈妈做一些家务了啊，洗碗，千万不要怕他们洗得不干净啊，也不要怕他们打破碗啊，这是小孩子成长啊经历的过程啊。再大一些就可以做饭了，我记得安娜跟我讲过，她的孩子每个星期为他们做一次饭就可以做饭。那雨鹏这个年纪应该可以帮父母做一些决定了啊，参与家里面这些啊，买房子的时候肯定他也要有他的意见啊。再大一点就成家了啊，帮助的人成为一个负责的人啊，人需要不断的长大啊，成人啊，身份的转变也带来不同的责任啊，你所担负的责任也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到你是否已经变得成熟啊，这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啊，在不同的岗位上啊，我在父母的家里面我是他们的孩子，但是我在自己的家里面我是一位父亲，我是一位丈夫啊，或者你是一个妻子啊，在公司当中可能你是一个主管啊，或者是你是一个员工啊。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不同的身份啊，你是一个会员啊，你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啊，或者你是一个 诗班的成员，敬拜小组的成员，主日学的老师，很多不同的这个服事的岗位啊，那很多信徒喜欢以弗所书这本书，不但是因为以弗所书有它非常丰富的神学主题，更重要的是以弗所书这本书很特别，是讲到很多神学的应用啊，保罗在一开始说的就是，既然蒙召啊，我们信徒既然蒙上帝的呼召啊，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所以从这点上就带出一个有信仰的人啊，他在不同的身份和岗位上要活出他一个信仰的真实啊。以弗所书这本书啊，界定信徒的身份和鼓励信徒在自己职份上的一个应当做的事情。我最熟悉的经文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其实保罗在这本书当中不但是教导人在家庭当中的位分和他的职份和他的位分妻子和丈夫，父母和孩子主人和仆人，他讲到的是在这个身份的根基上面从一个立足点，就是我们是一个旧人变成了一个新人。保罗不但给出他非常清晰的这个神学的立场更是在给信徒在实际运用当中有非常实际的帮助和操练，不但是在家庭还有在职场在教会保罗用一个比喻，就是基督的身体来比作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说教会是他的是耶稣的，是基督的身体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教会基督的身体当中，信徒的身份以及如何来实现这样的身份经文的一开始，经文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在保罗在这里列举了一些的教会当中的服事的岗位但是他没有列举详细的一个列表在圣经当中你也找不到一个详细的列表保罗在至少在四处提到过教会当中的一些的服事的岗位，但都不是很完整，因为我们知道教会的服事岗位有很多不能一一的列举但是他带出一个总的原则在保罗以弗所第四章保罗带出第一个的服事的原则，就是讲到教会的服事第一个原则就是教会的合一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因为当时保罗这是在这个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那合一是教会的根基或者说在建立教会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的vision 意向昨天跟年轻人分享这个意向大家有谁记得吗Unified Christ 对在基督里合一，建立活出神的使命合一很重要。为什么合一很重要后面谈到恩赐如果离开合一的这个原则你的恩赐越大或者能力越强如果离开了合一，你不是建立教会越强，你是破坏性越强非但不能建立教会，反而会去造成更多的分裂。所以保罗在一开始的根基上他就讲到教会的合一其实在家庭也是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认为一个家庭对孩子最重要的长大成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相信我们都会说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我们都是从国内来的移民，我相信当中有一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至少对我来讲，我可以让我的孩子在国外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啊，无论是学习环境或者是社会的环境啊，提供一个好的环境给孩子，让他可以更好的长大啊，成人啊。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父母提供的一个环境更重要于外部的环境啊，因为这个孩子在家里的时间是非常多的。一对恩爱的父母，一个完整的家庭，对孩子是最重要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孩子他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啊，父母天天打架的，或者说有很多的问题的，这个孩子的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千万不要吵架，当然我们知道吵架不可避免，至少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啊吵得太厉害啊。如果实在忍不住，就是两个人跑到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啊，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说一些不合适的话。家庭是这样，教会也是一样的啊。家庭合一的根基是爱啊。夫妻因为爱组成家庭，然后有了他们的孩子，所谓他们的孩子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共同的孩子，所以的孩子是继承了父母的这个 DNA 的啊。亲子鉴定你可以查一查是不是你的孩子啊，无论是爸爸妈妈都可以查得到啊。孩子跟父母有着同一个血脉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比较容易处理啊，夫妻的关系矛盾就不太容易解决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啊。那有一段时间我跟杰尼师母的父母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一起，十多年了。有时候杰尼师母跟他爸爸妈妈有一些的矛盾的时候呢，你猜我站在哪一边呢？我通常都会帮着他的父母啊。一方面因为我觉得他们年纪大，他们是长辈啊，应该撇开那些道理不讲，理应是帮助站在他们一边。另外一方面我的私心就是，如果帮着他呢，将来我跟杰尼吵架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但是我很天真啊，这种想法。因为我发现每一次我跟杰尼吵架的时候，他们永远站在他那边。血脉相连啊，父母跟孩子吵架很快就和解了。那保罗在这里讲到教会的合一啊，他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啊。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同一个指望啊，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这是合一的根基啊，基础。一个身体啊，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这一个属灵身体的一个部分啊，一个肢体啊。同一位圣灵，当我们信主以后，同样的一位圣灵会住到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体当中啊。同一个蒙召的指望啊，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的信仰是相同的，我们有同样的洗礼啊，我们信主的时候有圣灵的洗，然后我们下周我们有受洗啊，我们用水洗来做见证，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有同样一位的天父啊，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称什么弟兄姐妹是吧。石冰阿姨的年纪跟我差不少，但是我们还是称弟兄姐妹啊。当然我们也有的时候也叫她阿姨啊。因为为什么可以称弟兄姐妹跨越年纪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的父亲啊，同样一位的天父。在这样的合一的基础下面啊，保罗才讲到能力啊，所谓的属灵的恩赐。那恩赐是上帝啊的灵，圣灵赐给每一位信徒的啊。所以你千万的，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太谦虚啊，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啊， 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啊，圣灵一定会赐给你一个能力，这是圣经上说的啊，至少有一个的圣灵属灵的恩赐，才能够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上作为肢体啊。嗯，那这种能力，保罗说啊，不是为了好像彰显自己啊，保罗说这个恩赐的能力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就是教会。恩赐可以不一样啊，我们弟兄姐妹都能看到有不同的恩赐啊，有的有领师的恩赐，有的有教导的恩赐啊，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啊有教导的恩赐啊，有的弟兄姐妹非常有关顾的恩赐啊，他去跟这个身体软弱的啊，或者说遇到困难的弟兄姐妹去的分享的时候啊，特别有那种的关顾的恩赐啊。嗯，还有我们有这个我们很出名的淑女，她有烧做美食的恩赐啊。嗯，使用每个人的恩赐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嗯，所以在这里面啊，保罗讲到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在职分上是不一样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教师啊。但是这里保罗今天的经文讲到的是这些的恩赐，为要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和本圣经用这个词是成全这个词啊，成全这个中文词其实我们不太用的不太多啊。在这个句经文在新一本圣经是翻译成装备，英文叫 equip 啊，equip 啊，这个圣徒就是啊装备。装备这个词呢，嗯，让我们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好像训练啊，但是不仅仅是这个意思啊。他说各尽这个装备这个词对应的是后面的这个各尽其职啊，职。这里中文用一个字啊，职啊，职位的职啊，但是在原文当中有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职位置啊，职位位置，另外一个是在这个位置上所做的工作。嗯，在服事的位置上去完成他的工作啊，装备啊或者成全信徒的目的是在他的位置上在完成他的工作啊。当然装备这个词训练是一个意思啊，我们都需要训练啊，我们最近在圣乐班啊，我们在训练，我们在学习如何去更好的服侍啊。但是成全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把它放到这个它的位置上，然后在它的位置上去更好的去服侍啊。我不知道大家想用这个成，我觉得这个成全这个字用的是很好啊。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想到成全这个词在什么地方用啊，我也想不太到，但是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当你跟你的太太，比如说你跟你的女朋友要结婚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的父母不同意的时候，你就会去请求你成全我们吧。这个词好像在那边用的比较多啊，就是让人就可以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当中啊，或者他们想要的一个关系当中啊，恢复他们正确的位置。在当时的时候，这个词也是用在医疗的这个领域啊，就是看病的这个领域里面啊。有一个牧师叫提摩太·凯勒，他解释这个词非常，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我引用。他说成全这个词在当时的医用的环节当中的主要想表达的就是把脱臼的这个关节复位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脱臼的这个脱臼以后其实你的手臂还是手臂啊，它的肌肉跟以前是一样的， 他的力量也是一样的，但是他离开了你的身体，他离开了你的身体以后，所以这个手臂他就不能够恢复他的功能，虽然他的手臂上的肌肉还是很强，但是因为他离开了他的手臂，给身体所造成的就是疼痛，不能恢复它的功能，所以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手臂，有些人就会，医生就会有这个，本事，就把这个手臂，复位到它原来的位置上，跟身体有一个正确的接触啊。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想到了一部电影，这个我猜红石应该知道，红石对电影看了很多，这是哪部电影？精武英雄，精武英雄啊，就是那个李连杰跟那个日本的军官打架啊，然后被他一脚踢的这个手臂脱臼了以后就不能打，而且痛得不得了，然后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手撑在地上啊，这样一转啊，就把手臂合上去，又可以打了。保罗在这里讲啊，就算你的手臂再粗，你的能力再强，但是如果你没有连到基督的身体，那么只能够给身体增加痛苦，完全没有作用啊。成全圣徒，装备圣徒的第一步就是使这个信徒和基督的身体能够连接，使我们所拥有的恩赐可以正常的发挥出正确的果效啊。保罗用这样一个很生动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身体啊的部位来做比喻啊。我们每个人身体有很多的部件啊，有眼睛啊可以看东西啊，有鼻子，有手，有脚啊，在不同的位置上啊。我们在人也是在不同的位置上，你做父母的啊，做孩子的啊，这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啊。第二个意思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的工作，就是你的眼睛在这个位置上，你是用来看东西的，啊，你的鼻子是用来闻味道的，或者说用来呼吸的，有些器官可以有很多的功能啊，鼻子可以呼吸，可以闻味道，啊，耳朵可以听声音，啊，嘴巴可以用来讲话，但是也可以啊用来吃东西啊，手用来拿东西啊，脚可以走路。如果我们要完成一个动作，如果我要去拿那个吉他的话呢，我需要用我的手去拿，但是我的脚如果不走过去的话，如果我的眼睛不去看这个方向的话，你是拿不到啊，你可能走错了，或者你根本就往反的方向去走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每一个器官要站在它最正确的位置上来发挥出它的功能啊。在这个位置上啊，要尽自己的本分啊，各尽其职啊，不要千万不要太骄傲啊，也千万不要太轻看自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啊，不会。那有一个画家，他画了一幅的世界名画啊，他的先去论功行赏的是眼睛，他说如果没有我眼睛你看不到的话，你根本就画不出那个东西，的确像他讲的也没有错但是那个脚也说，如果我不走过去看的话，你怎么看得到那么美丽的景色呢？功劳最大的，他以为功劳最大的当然是手，因为如果没有手，画家不拿起那个画画的笔，你什么都画不出来。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器官好像听上去不一定有用啊，鼻子比如说啊，那他也会说，如果我不让你闻到那个那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花香，你的灵感从哪里来呢？没有画出来的画没有灵气啊。所以大家都开始论功行赏啊，有些就听得不高兴，眼睛就先不高兴啊，所以他就离开了主人啊，所以主人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就不能够画但是当这些的肢体啊有一天突然想明白之后，其实离开了谁都做不了 这一幅画怎么都完不成。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完全部的事情。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要长大成人。我们可以打酱油或者是可以走路或者可以帮爸爸妈妈做饭，或者我们可以参与家庭的决定。服侍是一个基督徒信徒生命成长的必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保罗在这里说，百节按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成长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生命如何可以健康的成长，是要我们在真道上在真理上同归于一同归于就是有相同的看见，不是好像互相的邀功看自己最重要是同归于一不是同归于尽如果说你走路的时候眼睛说我不想发挥我的功能，那你肯定是摔跤脚也会摔断，蛇也会摔折。身体的每个部位要照着功用彼此相助，才能叫我们的身体渐渐的成长，健康的成长。那么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健康成长呢？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中国有一句话叫出力长力，就是你越出力气你的力气就会越大。我相信弟兄姐妹去健身房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你想把这个肌肉练得更强壮的话，不是在家休息让它就可以长起来，你就非要把这块肌肉练到极限就是不能再完全不能再有力气的时候它是长得最快的时候。出力长力服侍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服侍的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你服侍的越多你就越喜欢服侍而且在服侍当中谁的收获最大呢我相信大家在服侍当中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是主学老师你在准备教导的时候，或者在小组查经做组长在带领查经的时候可能准备的人是收获最大的因为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那这个还好说，但是有些服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不同意，服侍的人收获最大，比方说做爱心点心的或者说做给我们准备食物的谁的收获更大，吃的人还是烧的人每一次我听到淑女分享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她说每一次我跟她说你很辛苦她回答我的都是感谢神越服侍越能够体会上帝的恩典越服侍就越来越爱耶稣越服侍就会越来越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家里也是一样，当你参与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说明你对这个家是越来越有越来越care 那下周我们就有洗礼我们有弟兄姐妹就开始准备服侍要为大家来订餐我们下周会有爱宴订餐、订蛋糕、订礼物，为这些受洗的转会的弟兄姐妹订鲜花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就一起留下来为他们庆祝。就是我们会发现参与教会越多的服侍参与教会越多就越想参与服侍越多就越愿意服侍如果你发现我不想服侍了我开始 慢慢懒惰，可能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这个手臂是不是跟这个身体有一点的脱臼，或者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正确的一个在自己的一个位置，不服侍有很多的借口啊。我告诉你几个，下一次你可以，我邀请你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回答我，或者回答你们的组长或者那些做施工服侍的这个领袖 leader 啊。第一个就是我没有恩赐，我不行，我不会做，我什么都做不好。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经验，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幅图啊，小孩子从爬然后开始走，开始打酱油，开始洗碗啊，然后做饭，然后帮着家庭一起做决定。成长，长大成人的关键啊，服侍是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叫亮剑，我相信以前我们都看那个李云龙，对吧？刚那个小部队的时候，就几把破枪，几个大刀啊。那他每打一次仗，哎，武器又多一些，哎，每打一次仗到后面武器非常多。如果你不去打仗，永远都是那几支破枪啊，几把破刀。还有一个理由啊，你可以说，哎呀，你看我们教会已经40多人。报名这个服侍的，我们有40多人服侍，我们国语团也就是上周就61个人崇拜啊，就基本上都在服侍，那么多人服侍还用得到我吗？我把机会让给其他人吧，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啊。就有人弹吉他 ，David 弹吉他弹那么好，对吧？他已经弹了，为什么牧师你有时候也弹啊？就让给你们，诗班有人在唱诗了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岗位啊，如果有人替 David 弹吉他，他就可以去弹 bass 啊。如果有人替人家弹钢琴，我们可以加一个 keyboard，我们的服侍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诗班的人多，我们还有可以增加不同的声部啊。找到你的位置，在你的位置上可以发挥你的作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还有一个更属灵的理由啊，就是哎呀，我的灵命太浅了，我的生命不够，这个借口啊很属灵的，也没有办法怎么去回答啊。的确有些服侍的岗位我们是需要更成熟的生命，但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怎样去经历或者怎么样去成长呢？我和坚尼师母在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服侍，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夫妻营做义工啊，10多年了，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服侍啊。为什么挑战呢？因为分享的都是夫妻的关系，然后需要两个人一起跑到台上去讲。但是第二天我们要去分享的时候，晚上就吵得恨不得打起来了。你怎么站上去啊？要去做夫妻恩爱、夫妻的见证，自己两个人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吵得面红耳赤，你怎么去上台？又不是演戏啊，我们基督徒又不是作假演戏啊，就吵得一塌糊涂，跑到上面恩爱的，又不是演戏啊，又不是演电影。我有的时候我都自己会问自己，我们能站到明天能站到台上去吗？我们俩现在吵成这样子，有好的见证吗？灵命肯定不够，生命肯定不好，自己还跟老婆吵架，怎么服侍啊？保罗在这里讲，成全圣徒，要把自己跟这个身体连接上去，就是要把脱臼的这个手臂跟身体 连接上去。嗯，当我和师母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上台分享的时候，并不是演戏啊，但是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就是上帝让我们这两个脱臼的手臂跟基督的身体通过服事连接了上去。我们吵架了啊，我们脱臼了，但是通过服事，上帝把我们连到了基督的身体上，身体被建造啊，肢体也就被建造。反过来讲，肢体被建造，整个基督的身体也就会被建造。教会的确是需要人来服事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事工啊，国语堂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的也像人多的教会一样，也有很多的事工啊，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启发，我们的很多的事工啊。但是服事的目的不是光光为了服事啊，事工的最终目的不是事工啊。保罗在这里说，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样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保罗说我们啊，是指我们信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神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健康的成长之路。我现在50多岁，50年前我开始学习爬啊，然后走路，打酱油，做家务，渐渐的长大成人，各尽其职，不是迫不得已，而是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变得成熟强壮，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地上有教会，有我们属灵的家。你也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你也愿意使用我们啊，在我们的恩赐当中，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来帮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被世界的风所诱惑，而是要由你作为我们的磐石，长大成人，凡事长进，靠着你的恩赐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